欧阳修、宋祁等。欧阳修、宋祁等。杨行密，字化元，是泸州合肥人。幼年丧父，和一群孩子玩耍时，常常模拟旗帜战阵的样子。20岁时，逃到盗贼中，刺史郑请抓住他，觉得他相貌奇特，说：“你将来会富贵，为什么做贼？”就放了他。杨行密与同乡田晕、陶雅、刘威交好。唐熙宗在蜀地时，刺史派遣他传送公文到皇帝驻地，每天走300里，按时返回。秦宗权侵扰泸州、寿州一带，刺史招募人杀贼，按首级赏赐。杨行密因功不任队长，都将忌惮他，派他出去驻防。临行前，都将问他缺少什么。杨行密回答说：“我需要你的头。”当即斩杀都将，自行担任八营都知兵马使。刺史逃走，淮南节度使高骈于是上表任命杨行密为泸州刺史。杨行密便任命田晕为八营都将，陶雅为左冲山将，讨伐平定乡里的盗贼。高骈的部将吕用之担心杨行密难以控制，派于公楚率领5000兵马驻扎合肥，名义上讨伐皇朝，暗中图谋杨行密。杨行密攻击并杀死于公楚。秦宗权派弟弟秦渡淮河夺取舒城，杨行密击退他。当时张敖占据寿州，许秦占据滁州，与杨行密交战。又有舒州人陈如攻打刺史高瑜，高瑜前来告急，杨行密未能平定，贼寇无回，李本驱逐高瑜，占据舒城，杨行密俘虏了他们，夺取舒州，却又被许秦夺走。光启二年，张敖派部将魏虔攻打泸州，大将李神福、田晕在楚城击败他们，必失夺。秦彦攻打高骈，吕用之假借高骈之命任命杨行密为行军司马，督促他的军队进军救援。门客袁袭劝说杨行密，高公年老昏聩，邀人当权，秦彦以暴除暴，加剧了混乱，您应迅速响应，必定能夺得这块地盘。杨行密便向各州发布文告，聚集军队向东进发，驻扎在天长，而扬州已经陷落。杨行密逼近城下驻扎，吕用之将部队交给他。秦彦率骑兵背城出战，杨行密躺在帐中，下令说：“敌人靠近时报告我。”不久一屯被攻陷，偏将李宗礼进来说：“敌军逼近，交战不利，请坚守营垒，慢慢带兵回去。”李涛愤怒地说：“顺应正道去除叛逆，还管什么人多多少，现在还能回哪里去？我愿率领部下去战死。”杨行密很高兴，增加兵力出战，斩杀俘虏无数，秦彦的军队不出战。恰逢高骈被杀，袁熙劝杨行密全军穿丧服，大行哭掉3天，进攻城池未能攻克。吕用之的部将张沈胜在西壕设伏，杀死守门人，打开城门接应城外军队。秦彦的军队疲惫，守卫巡逻的士兵都溃散逃走，杨行密进入并占据扬州。不到一个月，孙儒突然到来，兵力非常精锐。袁袭拜见杨行密说：“您进入扬州以少击众，家事尚未安定，如果外面被重重包围，形势危急，不如避开。”杨行密抓住海陵镇恶使高霸并杀了他，吞并他的部众，用车运载所获财物回到泸州。这时朱全忠自任淮南节度使，派部将张廷范前来传达任命，而授予杨行密副使，让行军司马李凡代理留后。杨行密大怒，张廷范、李凡不敢进入。朱全忠又请求让杨行密代理观察留后。当时孙儒势力强大，显然有吞并吴越的意图。杨行密想逃往海陵，袁袭劝他返回泸州，整顿军队以为日后打算，杨行密便回去了。后来他又计划赶往洪州，袁袭不同意，说中船刚刚兴起，兵力依附者多，粮食充足，不容易图谋。孙端占据河州，赵辉屯兵上元，联合这两人以图谋宣州，我们绰绰有余力。杨行密听从了。孙端、赵辉驻扎采石，杨行密从深潭渡江，孙端等人作战不胜。袁袭劝杨行密迅速赶往河山，坚守营垒以等待。宣州人求战，先示弱，等他们懈怠，一举可擒。宣州将领苏唐率兵20000相对驻扎，杨行密不出战，分派骑兵砍伐树木开辟道路，从四面出击。 苏唐惊慌败逃，于是包围宣州。刺史赵璜粮食耗尽，亲近的将领大多出将。起初杨行密有精锐士兵5000人，身穿黑绸黑衣黑甲，号称黑云都，又合并盱眙、屈膝两屯，登记其士兵为黄头军，任命李神符为左右黄头都尉，兵力非常精锐。屈膝将领刘金估计赵璜必定逃跑，欺骗他说，将军如果出城，希望从我的营垒一起走。赵璜很高兴，送给他很多金子，答应把女儿嫁给他。第二天，刘金在城上喊道，刘郎不做你的女婿。赵璜连夜逃跑，被抓获。赵璜是朱全忠的旧交，朱全忠派人来索要，袁熙说斩下他的头送去，没有后患，于是将赵璜的首级送到汴州。唐昭宗下诏任命杨行密为检校司徒、宣摄池观察使，当时韩守魏英公被任命为池州刺史，杨行密上表请求调任湖州刺史，派兵护送。而李师悦在湖州与杭州刺史钱镠交战不休，苏州、湖州、常州、润州非常混乱。杨行密虽然得到宣州，但蔡畴被孙儒击败，率泸州投降。孙儒进攻杨行密，杨行密再次进入扬州，向北联合石浦抵御孙儒。朱全忠派庞师古率兵10万从颍州渡过淮河，协助杨行密在高邮战败。杨行密害怕，退回宣州，派安仁义袭击成吉，夺取润州，亲自率3万军队驻扎丹阳。安仁义又夺取常州，杀死钱镠的部将杜棱。孙儒也派刘建峰夺取润州、常州。皇帝将杭州设为防御使，授予钱镠，将宣州设为宁国军，授予杨行密节度使。大顺二年，孙儒驻扎丽水、盐山，构筑营垒。杨行密派李神符驻扎广德，商议说兵力一倍于敌也不出战，应当避开他们的锐气，使其骄傲，于是退兵30里。孙儒的军队认为杨行密胆怯，守备松懈，李神符趁夜袭击他们，并把他们赶跑。孙儒的部将康望夺取河州，安景思夺取滁州。李神符攻击并降服康望，驱逐安景思，进攻腰山屯，攻破他，俘虏孙儒的部将李鸿章。不久田晕、刘威被孙儒击败。杨行密降守潼关，李神符说孙儒倾巢而来，利在速战，应当坚壁清野，以拖垮他的军队，这样我们就无敌了。再派轻骑断绝敌人粮道，使他们前不能战，退无所靠，不亡还等什么？于是杨行密任命李神符为宣池都游邑使。孙儒开始缺粮，常熟著名贼寇陈可儿趁孙儒、杨行密争斗之机，偷偷进入常州，自称制治使。杨行密派陶雅守润州，张逊进入扬州，趁机抓住滁州刺史，率清兵袭击常州，斩杀陈可儿。孙儒包围杨行密于宣州，共5个月不撤围。台盟建造鲁阳五堰，用轻便小船运送粮食，所以杨行密的军队不困乏，最终击败孙儒。杨行密随即上表任命田晕守宣城，自己长驱直入扬州。前后交战7年，平定8州，百姓几乎死尽，杨行密抚慰休养，部下一而安定。有人建议出售盐茶给百姓以换取布帛，幕府高煦说疮痍之后不可以增加赋敛，况且国库资财何愁不足，如果拿出我们所有的交换四邻所无的，不用多久财物就充足了。杨行密采纳了，开始选派官吏安抚劝勉所辖地区。蔡畴在泸州反叛归附朱全忠，接纳孙儒的部将张浩，而倪璋占据舒州与蔡畴联合。杨行密派李神符攻打蔡畴，击败其部将，蔡畴坚守不出战，张浩越墙投降，杨行密将他隶属袁基军，袁基请求杀了他，杨行密爱惜他的勇猛，将他安置在清军中。不久蔡畴自杀，杨行密家的祖坟都被蔡畴挖掘，官吏请求掘开蔡畴家族的祖坟报复，杨行密不同意，上表任命刘威为刺史，派田晕攻打歙州。当时刺史裴叔有良好的政绩，百姓爱戴他，为他抵抗作战，田晕的军队多次退却。裴叔是朝廷任命的，粮食耗尽想投降，送信给杨行密请求返回京城。 杨行密让鲁和替代裴叔，周中百姓不肯服从，请求由陶雅替代。陶雅在众将中最宽厚，以礼将裴叔送回朝廷。这一年，李神福攻取舒州，倪璋逃走，任命李神福为舒州刺史。乾宁二年，杨行密袭击濠州，李简身着重甲从水上坠沉而入，抓住刺史张遂，让刘金镇守，进而攻取寿州。汴州将领刘知俊在石荡储存粮食，准备向南袭击。张逊驻扎涟水，派兵渡海偷袭夺得那些粮仓。刘知俊作战不胜，于是进攻涟水，大败，仅自身逃脱。皇帝下诏任命杨行密为淮南节度副大使，代理节度使、检校太傅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封弘农郡王。董昌被钱镠攻击，前来告急。杨行密派台盟攻打苏州，安仁义、田赟攻打杭州，亲自督战。偏将张崇被钱镠俘虏，杨行密想让他妻子改嫁，回答说张崇不辜负您，希望稍等。不久张崇回来，从此杨行密终身信任宠爱他。第二年五月，攻破苏州，俘虏钱镠的部将程吉，让朱党镇守。朱延寿攻取齐州、光州，杨行密因霍邱处于南北交通要冲，任命当地豪强朱景为镇江。朱景勇猛过人，众盗贼不敢侵犯。汴州将领寇彦卿率3000骑兵袭击，传达朱全忠的后裔，朱景不答应，苦战，寇彦卿败退。田赟、魏约、张轩共同包围嘉兴，钱镠的大将顾全武救援，俘虏张轩、魏约，在义亭带驱逐田赟。不久，泰宁节度使朱景率部将侯赞前来归附，太原将领李承嗣、石衍、史建章也来投奔。杨行密推心置腹不怀疑，都任命为将领。于是军队非常精锐，天下最强。皇帝厌恶武昌节度使杜洪与朱全忠勾结，亲笔下诏任命杨行密为江南诸道行营都统，讨伐杜洪。汴州将领朱有功、聂金率骑兵万人与张崇在四周交战，聂金战败。渠张守黄州，听说朱有功到来，向南逃往武昌寨。杨行密派部将马寻率楼船精兵协助渠张防守。朱有功驻扎返港，渠张据守险要，无法前进。朱有功凿崖开路，用强弩集中射击，杀死渠张的偏将，于是包围武昌。渠张率军进战，不胜。朱有功斩杀渠张，攻破其营垒。朱全忠率葛从周10000骑兵攻打光州，柴再用派小校王忍率轻骑侦察敌情，便兵包围他们。侦察兵请求救援，柴再用说王忍必定能杀敌，只管不去。王忍解下马鞍从容自在，傍晚靠着树步行作战，杀伤很多，便兵才解围。当时逃马法严厉，王忍追击汴军，获得马匹才返回。葛从周渡过淮河包围寿州，而庞师谷、聂金率70000人马在清口筑垒。朱延寿攻击葛从周的军队，击败他们。杨行密想解除汴州对寿州的包围，于是攻击庞师谷。李承嗣说，您如果能秘密率军赶往清口，击败其部众，那么葛从周不打自溃。杨行密出车从西门经北门离开，率精锐士卒12000人踏雪奔驰，逼近清口，不前进，堵塞淮河上流灌淹庞师谷的军队。张逊从涟水来，杨行密让他率1000老弱士兵为前锋。庞师谷轻视他们，正在军中下围棋，不加理会。朱景、侯赞率100骑兵手持汴州旗帜，直入庞师谷营垒，挥动长矛奔驰。张逊也登上岸，越过旗栅栏。汴军大乱，当即斩杀庞师谷，士兵死伤8%。朱全忠听说与葛从周都逃跑，被追到寿阳，大败。到达辟水，正涉水时被朱景乘机攻击，淹死10000多人。朱景一住安丰，便将牛全解苦战，后军才得以渡河。恰逢大雪，士兵大多冻死。颍州刺史王敬尧在道路上点燃柴火，汴军得以幸免的有几千人。不久又包围寿州，7天后撤走。马寻收集散兵300人，从黄州小路赶往分宁，穿越山谷，袭击抚州。钱镠的部将威权讽陈列4座营垒，各有万人。马寻对诸将说， 为各位攻击中垒，吃掉他们的粮食，然后返回。于是趁夜攻击，威权讽逃跑。第二天，马寻大摆宴席，广立旗帜，击鼓沿山而下，连营溃散。光化元年，秦沛公取钱镠的昆山镇，顾全武包围他。杨行密诸将多次战败，顾全武于是包围苏州、台盟固守，钱镠亲自率水军到来。台盟粮食耗尽，杨行密派李简、蒋勋迎接，击败顾全武的军队，台盟得以返回。后军溃散，秦沛救援断绝，顾全武劝他投降。决水灌城，城墙毁坏，秦沛才投降。钱镠高兴，准备了上千人的食物等待。秦沛到达时，士兵不到100人。钱镠说，兵少，为什么抵抗那么久？秦沛说，粮食尽就回去赴死，并非我本意。当初成吉被俘时，杨行密查看他的家世，只有图书药记，想征召他为行军司马，成吉坚决推辞，拿刀要自杀，杨行密才停止，厚礼送他回去。钱镠也送还魏约等人。朱全忠攻打蔡州，奉国节度使崔洪前来请求援军。第二年，派遣朱景率兵10000人攻打徐州，驻军吕梁，崔洪于是前来投奔。正逢连日大雨，朱景领兵返回。杨行密攻打徐州，便将李李在宿州筑垒以援救，朱全忠亲自率军驻扎在徽州。杨行密作战不胜，于是解围。青州将领陈汉兵率军归附杨行密，王婉、张逊、周本率兵迎接他，陈汉兵中途反悔，王婉、张逊入城见陈汉兵，对部下约定，犒劳我们不超过中午，如果不来可以攻城。陈汉兵解下盔甲听命。光州叛乱，杨行密亲自攻打，便将朱友玉前来救援，杨行密撤围返回。朱全忠告知马英、程瑞、雷满合兵攻打杨行密，程瑞、雷满犹豫不决，程瑞厌恶马英侍奉朱全忠，掠夺其边境，雷满前来结好。杨行密在黄州、鄂州之间筑垒，杜洪在酒中、井中放毒，弃城离去，杨行密知情不入城。朱全忠又派使者督促使马英、程瑞、雷满联合出兵解围，杨行密返回。朝廷下诏加授检校太尉、兼侍中。天复元年，传言盗贼杀死钱镠，李神福急攻临安，顾全武陈列八座营垒相望，李神福在青山埋伏军队，假装撤退，谍报人员奔告，顾全武率全部兵力追击。李神福回军交战，与伏兵夹击，斩首5000人，活捉顾全武。第二天，于是包围临安，钱镠的将领秦昶率步兵3000人投降。李神福于是命令军中保护钱镠的祖先坟墓，禁止砍柴，钱镠派使者厚礼致谢。李神福因钱镠未死，临安不可攻下，接受犒劳而返回。第二年，大将刘存率兵20000、战船700艘攻打湖南。马英在长期州设伏，用楼船占据上游，乘风扬沙，用强弩射击，刘存军队溃败。杨行密将顾全武归还给钱镠，钱镠也释放秦沛作为回报。皇帝在凤翔任命左金吾大将军李衍为江淮宣谕使，授予杨行密东面诸道行营都统、检校太师、守中书令，封为吴王，允许秉承致命封拜官员，并且告知国难。当时已削夺朱全忠的封爵，下诏西川、河东、忠义、幽州、保大、恒海、义武、大同八道攻打他，下诏任命朱景为平卢节度使，从海州攻取青州、齐州。冯洪铎为感化节度使，从涟水出兵攻打徐州、宿州，派朱延寿包围蔡州，田赟防御前绪。杨行密讨伐杜洪、马英，以分散朱全忠的势力。杨行密于是任命李神福为鄂越招讨使，刘存为副使，派遣冷夜攻打马英。杜洪屡战屡败，据城坚守，向朱全忠求救。朱全忠派韩琴率步兵10000人驻扎设口，荆南节度使程瑞也率全部兵力救援杜洪。李神福迎战击败他们，程瑞溺死，韩琴领兵逃跑。冷夜驻军平江，修筑三座营垒。马英的将领许德勋率精锐士卒，号称定南刀，夜袭冷夜，攻破三座营垒，活捉冷夜，掠夺上高、 唐年而去。此时杜洪非常困窘，即将被擒。正逢田晕、安仁义被判杨行密，杨行密召回李神符、留存商议事务，杜洪又振作起来。田晕败后改任台盟为宣州观察使，又派李神符、留存攻打鄂州。顺义军使汪武与田晕联合，摄州刺史陶雅攻打中传，军队经过汪武的驻地，汪武迎接夜见，陶雅在军中将汪武捆绑。无锡处于这地的要冲，杨行密派猛将张可从防守。钱镠的精锐士卒3000人夜袭城池，张可从率100骑兵击退他们，官吏都来祝贺。张可从回答说，还没有完，正要劳烦诸军一战。于是熄灭灯火，收起旗帜等待。侦察兵报告，钱镠的军队再次到来，张可从大败他们。台盟去世，杨行密任命儿子杨沃为宣州观察使。天佑二年，王茂章、李德成攻占润州，杀死安仁义，任命王茂章为润州团练使。聂彦章等率水军再次讨伐马英，攻打越州。许德勋、詹吉率1200艘船进入格子湖弃山之南，制作木龙锁住船只，夜间移动300艘船切断杨陵岸。聂彦章进入荆江，将要直奔江陵，詹吉追击他，许德勋用梅花海湖快船前进，砍断木龙，船只遮蔽江面，车弩乱发，活捉聂彦章，淹死万人。马英释放聂彦章返回，许德勋对他说，替我感谢吴王，我等几个人还在湖湘之地，不可图谋。杨行密宽厚平易，善待下属，能得士卒拼死效力，每次宴饮让人持剑势力。陈地人张宏趁机用剑刺杨行密，没有刺中，晋将李隆擒获斩杀他。后来有一天，事件依然如故。杨行密早晨外出，有盗贼砍断马秧，他不加追问，因此人人都怀恩德。起初趁孙儒之乱，府库空虚，他能约束自己节省费用，不到三年军队就富裕强大。曾路过楚州，台盟盛设帷帐宴席接待他，杨行密住了一夜就离开，留下衣服在卧室内，都经过缝补洗涤。台盟还给他，杨行密说，我出身微贱，不敢忘记根本，你笑话我吗？台盟非常惭愧。登城时看到王茂章修建府邸，说天下未定，而王茂章居士华美，他岂肯为我忘身效力。王茂章立即拆毁。当皇帝被困在凤翔时，两次派使者督军，以为杨行密可以抵挡朱全忠，但军队到了宿州，谎称粮尽，于是返回。朱全忠胁迫皇帝东迁，杨行密感到羞耻愤恨而生病。朱全忠也知道天子倚重杨行密，于是弑杀皇帝以断绝人们的期望。杨行密听说后发丧，三天不处理政事，因而病重，召集将领官吏托付家事，询问继任者与其辅佐之人。周颖回答说，宣州司徒杨沃轻率而听信谗言，只喜好酗酒，不可继承，不如选择贤能的人。当时刘威因就将有声威名望，周颖亦属刘威，杨行密不回答，于是派王茂章代替杨沃，让他赶紧返回。杨行密召见亲信严求说，我派周颖召我儿子而不来，怎么办？严求去见周颖，诏令仍在己案上。当初杨沃镇守宣州，压牙徐温，王令谋约定杨沃说，大王将病，而你外出，这大概是奸人计谋，日后有诏，不是我们二人不要应命。到这时二人用符节召杨沃，杨沃到来，杨行密秉承致命，授予他检校太尉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、淮南节度使留后。杨行密告诫杨沃说，左牙都将张浩、王茂章、李玉都作乱，不能为你除掉。去世年54，一令用革布为衣，同木瓦为棺，夜间葬于山谷，人们不知其所在。诸将谥号为武忠。张浩提议将都统印交给宣谕使李衍、行使节度使，诸将畏惧张浩，无人敢应对。杨沃流泪。齐军都尉李涛说，都统印是先帝赐给大王父子的，怎能交给别人？诸将唯唯诺诺。张浩甩袖离去，于是共同向李衍请求，秉承致命授予杨沃监视中、淮南节度副大使、东面诸道行营都统，封弘农郡王。 杨沃喜好骑射。当初与许玄因为文景之交，等到继承王位，凡事都交由他决断，诸将不敢违逆。杨沃求取王茂章亲兵不得，等到离开宣州，用车装载帷帐旗帜而行，王茂章谩骂不给予。过了一年，派兵5000袭击王茂章，王茂章逃往杭州。秦培活捉中匡时，杨沃受任他为江西制置使。朱思勤、范师从、陈凡率兵戍守洪州，杨沃被张浩所控制，这三个人是杨沃的心腹。张浩诬陷他们有异谋，派陈佑疾驰，怀揣短兵器，微服进入秦培帐中，秦培大惊，命饮酒，召三将入内，都脸色有变，酒过三巡，陈佑列举其罪，都将他们斩杀。杨沃召见周颖说，你曾说我不可以继承，为什么？周颖不回答，于是杀了他。赞曰，杨行密出身微贱，等到得志，仁厚宽恕，善于统御众人，修身节俭，没有大过失，可谓贤明。然而所占据的淮楚之地，世人风气剽悍而不刚强，杨行密没有霸王之才，不能提兵为四方倡导，以振兴王室，做事朱温劫持天子东迁，济穷治举，奋死窗下，可谓之长叹了。石浦，徐州彭城人，任州牙将。皇朝扰乱京城，节度使之祥派遣石浦与陈凡率兵5000西讨，到达河阴，军队哗变，抢劫居民。石浦招抚收拢其众，领兵返回驻扎在边境上，犹豫不敢回城。知祥用牛酒犒劳士卒，约定全部赦免其罪，军队才入城，共同推举石浦为留后，将知祥驱逐到客馆。石浦后被财务行装，派遣陈凡护送知祥回京城，夜间驻扎在七里亭，陈凡擅自杀死知祥，并屠杀其全家。石浦大怒，任命陈凡为肃州刺史，不久杀了他，另派将领率精锐士兵3000入关。熙宗于是任命石浦为武宁节度使。皇朝败退东走，包围陈州，在阴水扎营。秦宗权政占据淮西，与皇朝相互连结。石浦的领地介于贼寇之间，于是出动全部军队讨伐，军风很盛，连战连捷，被任命为东面兵马都统。于是联合许州、兖州、运州军队，在太康追击上让，斩首数万级，上让率所部万人投降。石浦派将领李师岳等追击皇朝到莱芜，大破皇朝。诸将争抢得到皇朝首级，而林岩斩下皇朝首级，拿回来交给石浦，进献天子，所以破贼时浦功居第一。加授检校司徒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晋升检校太尉，兼中书令，巨鹿郡王。秦宗权拥兵作乱，任命石浦为蔡州行营兵马都统。贼寇平定后，与朱全忠争功，嫌隙日益加深。孙儒正与杨行密争夺扬州，下诏任命朱全忠为淮南节度使，平定其乱。石浦自以为先起事，功名显赫于朝廷，位居都统，反而得不到淮南，而朱全忠得到了，颇为怅恨。朱全忠派司马李凡、郭炎等东行，军队途经肃州，写信给石浦请求借路，石浦推辞不同意，趁其不备出兵袭击。郭炎作战很尽力，解围而回。朱全忠怨恨，从此连年侵扰徐州、泗州，军队不卸甲。朱全忠亲自率军到达其郊外，未能得志，领兵离去。石浦困窘，向李克用求救。李克用为他攻打砀山，朱友玉救援，各自损失大将。朱友玉进攻肃州，不能攻克。当时是大顺元年。第二年，丁会筑堤堵塞汴水，灌淹肃州外城。三月，攻克肃州，派刘赞防守。而石浦的将领刘知俊率兵2000投降朱全忠，石浦军队更加不振，百姓失去耕种，又遇大水连年饥荒，死丧7%以上。于是向朱全忠求和，朱全忠约定迁徙地盘而罢兵。昭宗派宰相刘崇望代替石浦，授石浦太子太师。石浦顾虑离开徐州将被杀，惶恐不受命，小玉军中坚决留任，有诏书听任其便。泗州刺史张建听说石浦已被取代，立即上书请求隶属朱全忠，并送人质。石浦既已复留， 张建非常恐惧，朱全忠上表调任张建为郑州刺史。张建畏惧两方怨恨急于自身，于是投奔杨行密。杨行密任命张建为楚州刺史，将其百姓一并迁移，派兵屯驻四周。朱友玉率军进攻石浦，石浦据城不出战。有人对朱全忠说，行军未择吉日，所以军队无功。朱全忠派参谋徐凡到军中责备，朱友玉回答说，石浦困窘将被攻破，却听信妖言，士气沮丧了，烧掉其书信，督促粮饷，急攻石浦城。石浦的将领徐问出城投降，石浦向朱景求救，朱全忠亲自率军驻扎在曹州，将要离去，留下旌旗数千交付霍存，说事态紧急，可加倍速度赶往。朱景率兵二万与石浦合兵进攻朱友玉，霍存领兵急战，朱景、石浦退回营垒。第二天再战，霍存战败而死。进逼朱友玉，朱友玉坚守营垒不出战，朱景粮尽返回兖州。朱全忠派庞师古代替朱友玉，石浦分兵固守石佛山，庞师古攻克。从此石浦坚守壁垒不出战。王仲师、牛存杰等驾梯登城而入，石浦携带金玉与妻子登上燕子楼自焚而死。这年是景福二年。朱全忠于是占有其地，私自设置守将。朱轩，宋州下邑人，父亲因强横狡猾闻名乡里，因犯卖盐罪被处死。朱轩逃亡到青州，任王敬武的牙军。黄巢之乱时，王敬武派将领曹存实率兵西入关中，而朱轩任军后途经运州。当时节度使薛崇抵抗王先之战死，其将崔君玉代理州事。曹存实揣测其兵力少，袭击杀死崔君玉，占据其地，于是自称留后。因朱轩功多，署任蒲州刺史，留下总领帐下兵马。中和初年，魏博节度使韩简向东窥视曹州、运州，领兵渡过黄河。朱存实迎战，战死在阵中，朱轩收拢残兵守城。韩简围攻了六个月，没能攻克，领兵离去。唐僖宗嘉奖他的坚守，任命朱轩为天平节度使，多次加官至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朱轩拥有3万兵力，他的弟弟朱景勇冠三军，暗中怀有争夺天下的野心。朱景嗜好残杀，光启年间他向兖州节度使齐克让求婚，借口亲自迎亲，装在兵器暗中发难，驱逐了齐克让，占据节度使府自称留后，天子随即授予他节度使的符节，兄弟二人在山东一带称雄。当时秦宗权调集全部兵力攻打朱全忠，派秦贤布列36座营垒，亲自率军督战。朱全忠非常恐惧，向朱轩求救。朱轩与朱景亲自率军前往攻打秦宗权，秦宗权战败逃走。朱全忠深感朱轩的恩德，以兄长之礼对待他，两人情谊深厚亲密，但内心却忌惮他的雄武。而且朱轩占据的都是精兵之地，想要制造嫌隙以便图谋他，于是声称朱轩收容汴州的逃亡者，发去文书指责。朱轩因为心境对朱全忠有恩，所以回信表示怨恨。朱全忠由此公开制造裂痕，派朱真先攻打朱景，攻取曹州，在盛世扎营。朱轩救援曹州没能成功，逃回范县。朱真围攻蒲州，朱轩派弟弟朱罕救援蒲州。朱全忠亲自率军攻打朱罕，斩杀了他，攻克蒲州。朱玉逃回运州，朱真逼近运州挑战，朱轩不出战。朱玉写信假意投降，引诱朱真入城，朱真相信了，夜里率数千士兵靠近城墙。朱玉打开城门，军队进入，玄门放下，死了数千人，又抛下泪石攻打未入城的人，杀死皮匠100多人。再次夺取曹州，任命郭慈为刺史，大将郭朱斩杀郭慈，投奔朱全忠。朱景谋划率全部兵力袭击汴州，朱全忠于是亲自攻打朱景。朱景率军劫掠善妇，与朱全忠的部将丁慧转战不胜离去。景福初年，朱全忠又攻打朱轩，命令侄子朱友玉为先锋，自己随后进发，驻扎在渭南。朱轩率清兵夜袭朱友玉的军队，击退了他，占据了其营寨。朱全忠不知道，运粮进入才发觉逃往护河，与朱友玉失散，距离蒲州15里， 停下住宿。第二天，朱友玉才赶到，朱轩留在蒲州。朱全忠命令朱友玉率精锐骑兵侦察运州虚实，自己领兵北上。恰逢朱轩领兵返回，纵兵交战，朱全忠向南逃跑，越过壕沟离去，几乎没能脱身，大将多战死。于是谋划打持久战，消耗朱轩，使其困乏，每年一两次的骚扰他的边境，夺取他的粮食，俘虏他的工匠之女，使物资少有存留。朱轩命令贺圭守卫蒲州，被朱友玉攻打，弃城逃走。朱友玉进击徐州，石浦向朱轩求救，交战不胜而回，石浦于是灭亡。朱全忠随即派庞师古攻打齐州，朱轩、朱景都派兵防守，久攻不下。乾宁元年，朱全忠亲自前去，逼近清河修筑营垒。朱轩、朱景把兵力分成三部分出击，朱全忠在东阿营战，南风很急，汴军处于下风，非常恐惧。不久风向回转，朱全忠得以放火烧他们的旁边，火焰冲天，朱轩等人大败。这年夏天，朱全忠在曹州南面扎营，朱轩逼近交战，擒获他的三个将领，朱全忠撤回。第二年，派朱友恭攻打兖州，朱景坚守壁垒，于是挖壕沟防守。朱轩向朱景运送粮饷，朱友恭夺走了他们的粮食，朱全忠自己在善父驻军。恰逢朱轩向李克用求救，朱友恭退兵在曹南扎营。几个月后，朱全忠亲自讨伐朱轩，割了他的麦子，击败了李克用的将领李承嗣等人，然后撤回。朱轩追击他，在曹州大肆掠夺。这年秋天，朱全忠又攻打运州，在梁山扎营。朱轩、朱景挑战，朱全忠设伏击败了他们，斩首数千级，然后向南进军。李克用紧跟朱全忠之后，到达百合，天气严寒，朱全忠的军队冻死很多。不到一个月，又围攻兖州，顺势攻略公丘。贺圭率骑兵袭击朱全忠的辎重，没赶上，在巨野以东交战，贺圭大败，被擒，军队无一生还。军队行经大坡，暴风突然刮起。朱全忠说：“难道杀人还有遗漏吗？”于是搜索军中，又斩杀了数千人，风才停止，压着贺圭在城下示众。朱景的哥哥朱琼守卫齐州，见形势不利，率齐州归附朱全忠，结为同姓之好。朱全忠答应了，亲戚来到军中，朱全忠厚加礼遇，于是让他去招降朱景。朱景率领精锐骑兵隔着水池谈笑，如往常一样高兴，于是派将领胡圭假意投降，想要朱琼亲自送上符节。朱全忠没有防备，朱景在桥下埋伏壮士，朱琼单骑到来，刚交谈，武士突然出现，挟持朱琼入城，斩下他的头扔到城下，汴军大为震惊。朱全忠愤怒，几天后才离去。乾宁三年，李克用派将领李唐率兵驻扎在深县救援朱轩，被罗洪信击败。朱全忠大喜，估量朱轩可以困住，派庞师古讨伐朱轩，朱轩迎战，在马夹河战败。庞师古逼近西门，朱轩军队不出战。朱全忠攻打朱轩，总共十次出兵，四次失败。朱轩的才能将领都已耗尽，更加内心沮丧，估计不能与朱全忠对抗，于是固守，增高城墙，加深壕沟，使人无法逼近。第二年，葛从周密造船只于壕沟中，士兵越过壕沟登城。朱轩出逃，被百姓捆绑，追兵赶到，捉住他献给朱全忠，朱全忠斩杀了他，并纳了他的妻子，派庞师古攻打兖州。二月，粮食吃尽，朱景亲自出城督运粮草，辗转掠夺于丰、沛之间，而他的儿子朱用珍及大将康怀英等人举城投降。朱景率领部下逃往宜州，刺史尹怀斌不接纳，于是奔向海州。刺史朱用之率领部众与朱景投奔杨行密，杨行密在高邮迎接他，解下玉带赐给他，上表推荐他兼领徐州节度使，给他军队。庞师古、葛从周率七万兵马讨伐杨行密，朱景在清口击败他们，击杀庞师古，而葛从周回军到达辟水，正在渡河，朱景追上，杀伤溺死几乎殆尽。朱景为杨行密效力尤其尽力。孙儒是河南河南人，凭借敏捷勇猛横行乡里，隶属中武军担任皮校，与刘建峰交好。 皇朝作乱时，率兵归属秦宗权，担任都将。光启初年，秦宗权派孙儒攻打东都，留守李罕之出逃，孙儒焚烧宫阙，屠杀居民。河阳节度使诸葛爽与孙儒在洛水交战，诸葛爽战败，孙儒也向东围攻郑州。朱全忠驻军在中牟救援郑州，不敢前进。孙儒的军队趁夜登城，刺史李凡逃走，孙儒进军攻克河桥，于是夺取河阳，留后诸葛众方出逃。朱全忠在河阴扎营，孙儒劫掠汴州边境，朱全忠的军队退却，驻扎在座城东南，布列假旗鼓迷惑他，孙儒于是撤回。恰逢朱全忠与秦宗权交战，秦宗权战败逃走。孙儒听说后，杀死孟地人，将尸体抛入河中，焚烧城镇，然后离去。秦宗权又派孙儒侵略淮南，趁高骈之乱，孙儒留在濠州。恰逢杨行密夺得扬州，秦宗权派弟弟秦宗衡争夺淮南，以孙儒为副将，刘建峰为先锋。孙儒常说，大丈夫不能苦战万里，赏罚有几，为何居于人下，活着不能富贵，死了能得到庙食吗？不久，汴州军队攻打蔡州，秦宗权召他回去，孙儒称病不去，秦宗衡督促他，于是在帐下大集会，酒酣之际斩杀秦宗衡，兼并了他的部众，与刘建峰、许德勋等人结盟，有骑兵7000，于是攻略平定附近州县，不到10天，兵力数万，号称土团白条军。文德元年，攻破扬州，自任淮南节度使，与石普联合。当初朱全忠曾写信招降孙儒，所以又向汴州表示归附，并送秦宗衡、秦彦、毕士铎的首级，朱全忠借此上奏。唐昭宗授予孙儒检校司空，朱全忠署任他为招讨副使。隆基初年，孙儒率全部兵力攻打宣州，杨行密夺取淮南，孙儒回军。杨行密逃走，孙儒才得到润州、常州、苏州3州，兵力更强，派刘建峰守卫润州、常州。朱全忠约杨行密共同图谋孙儒。孙儒谋划平定江南，在北上争夺天下，担心朱全忠乘虚袭击，于是派人以谦卑言辞和丰厚贿赂，朱全忠向朝廷推荐，下诏授予孙儒淮南节度使。大顺元年，杨行密夺取润州，以安仁义守卫，常州以李友守卫。孙儒发怒，将他的军队分成3部分渡江，刘建峰又攻克常州、润州，安仁义逃走。朱全忠派将领庞从等人率10万军队突然到达高邮，孙儒用全部军队抵御，所以安仁义乘机夺取润州，刘威、田赟等在武进击败刘建峰，夺取常州。杭州前流的将领沈灿从苏州投奔孙儒，杨行密在润州、常州的诸将都被刘建峰驱逐，安仁义、田赟放弃润州逃走。第二年，孙儒领兵从京口转战，召刘建峰一起行动。杨行密据守险要的诸将，听说孙儒到来，都逃走。田赟、刘威等合兵3万，在黄池拦截孙儒。孙儒派马英击败他们。孙儒在广德扎营，乘胜到达东西，淮南人大为恐慌。杨行密派台盟屯驻西溪，自己领兵迎战。孙儒的军队包围他们数重，黑云都指挥使李简率骑兵冲击，杨行密才得免。孙儒于是围攻宣州，杨行密向钱镠求救。恰逢溪水暴涨，广德、黄池等营垒都被淹没，孙儒分兵攻取河州、滁州2州。这年秋天，孙儒焚烧扬州，领兵西进，传檄远近，号称50万，旌旗相连数百里，所过之处焚烧房屋，杀死老弱来供应军队。杨行密恐惧，将要逃走。戴圭说，孙儒的军队多次战败，如今全部而来，与我决一死战。如果我们派投降的人秘密到扬州抚慰供给衣食，让孙儒的军队听说他们的家世尚完好，人人思归，不战就可以擒获他。杨行密于是派亲信将领进入扬州，取孙儒军营的数10万斛粮食来赈济饥民。孙儒驻扎广德，陶雅率骑兵击败孙儒的前锋，在盐公台驻扎。12月，田赟、刘威与孙儒决战，都大败。孙儒连续扎营逐渐西移，杨行密派陶雅屯驻润州，扼住他的归路。景福元年，孙儒又围攻宣州， 屯驻临阳。杨行密作战不利，谋划出逃，当时刘威正被关押在狱中，将要处死。杨行密走投无路，又召他问计。刘威回答说，孙儒焚烧粮仓，摧毁营垒而来，粮尽将被我擒获。如果用精兵背城一战，坐等其困乏。李神甫也请求占据险要拦截孙儒的粮道。杨行密于是分兵攻打广德，筑垒断绝粮道。军队正逢大疫，孙儒患病，派刘建峰、马英劫掠各县。杨行密得知城下兵力少，于是早晨出击，率领安仁义、田赟背城决战，攻破50座营垒。恰逢暴雨天黑，孙儒军大败。孙儒病重，两腿发抖，不能起身。田赟捉住孙儒，献给杨行密，诸将都投降。孙儒在街市被处刑，见到刘威说，中了你的计谋。孙儒曾拿镜子搔头说，这颗头不久当进入京城。至此传首京师。刘建峰、马英为他哭泣，相互说，公常有至于庙时，我们如有土地，应当立庙来报答恩德。等到马英占据湖南，上表追赠孙儒为司徒、乐安郡王，立庙祭祀。